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单是有热线电话的互动，我们更有教导的内容。礼拜六呢，听众朋友你都知道，我素琴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礼拜六的节目呢，我们会关注听众朋友的夫妻相处之道，还有亲子教育。礼拜天呢，是学习圣经神话语的一个宝贵的时间，特别是在外面打工，可能有的时候不方便去教会，但是我们不能够缺少神话语的喂养。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与人相处或者是跟人的关系也会建立起来。礼拜一呢，就是个人成长了。太多的时候因为个性的缘故吧，不懂得跟人相处。那很感恩的是，进入2019年礼拜一的节目呢，我们有新的内容，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在当中学习，让你可以不断的成长。那讲到热线电话，素琴在每一次的热线电话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当中呢，发现我们要常常的借着神的话语互相的提醒。所以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在腓立比书4:6，这节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太熟悉的一节经文，但是呢，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按着圣经的教导去做。这节经文说什么呢？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因为只要我们把任何的事情，在生活里面的大小的难处，借着祷告告诉神，我们就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不用挂心。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得着的时候呢，就不住的谢恩，并且要学会邀请我们的神介入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可能神不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同样的也要学感恩，学会交托仰望，而不是祷告之后呢，自己还是在那里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要向神求的是什么？我们向神求的是喜乐吗？是平安吗？是智慧吗？还是求神帮助呢？但愿神再次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明白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要的是什么，所求的是什么。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向神求告什么。求神帮助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单单是学会祷告交托，更能够放心的把一切的忧虑交托仰望给神，让神在当中掌管。我相信当神有这个主权来掌管我们生活里面的大小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交托的功课。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但是在这里呢，也再次的鼓励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空中辅导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不是说你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都有人在听你的热线，我们有开放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是早上9:30到12:00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广东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王姊妹
你好。
是，
听到你的声音我好高兴。但是我有一点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要紧张，我也很开心能够跟你这样的交流。那王姊妹呀，今天你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说吧。
哦，我就想问问你，让你来教我。就是我信主是信了很久了，但是都没什么信心。
嗯，
就是现在好像最近病的那个情绪很不好，就是很多忧虑。
哦，
就是人家对我好，我又觉得好像欠人家的很多，没办法还人家，我就觉得好像心理压力很多很大一样。
嗯，
如果人家对我不好，我又心情也很不好，就是感觉到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问题，还是信主这个信心不够好，还是怎么样。
哦，你能够举个例子来说吗？
就像现在家里就是可能好多原因引起的，我现在也事情太多，就不知道先说哪些先。
嗯，
可能就是我的婚姻不幸福，是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结婚，后来他又对我不好。
嗯，
他又对我不好，我就一直那个心情很不好。但是想之前想离婚，又想着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离婚。
嗯，
不离婚他又对我不好，有时候我教他做什么事，因为他好像那个头脑不太好哦，他连这些日常生活这些事他都不懂得怎么做，我一教他说怎么做，他就会发脾气还会打我。嗯，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我，就是那个压力好大，不知道怎么办好，因为之前我们是住在山里面，机会也不方便。
哦，所以你们
也很少去做礼拜。
嗯，
还有我小的时候因为眼睛不好也没有读书。
嗯，
圣经我也看不懂。
哦，
就变成好像没什么信心，只有知道主会帮助我，有什么事就祷告，但是就不懂得圣经里面的神是怎么教我们的。
哦，那王姊妹啊，你说你信主信了很长时间没有信心，那你现在也讲到就是说你没有什么机会去做礼拜，对不对？
是，
因为你们那里没有聚会的地方吗？
就是我之前没有，现在有，但是现在有我又没时间去做礼拜。就是我的丈夫他是头脑不太好的，我们两个人在卖菜，他又不会算账，他也不会称东西。
哦，
我就是要一直守在这里，但是时间又很长。
嗯嗯，
从早上6:00到晚上8:00，这么长的时间我都是我一个人在称菜在算账，这样我又不可以走开。
嗯嗯，
他就这样。但是我最近就有买了播放器在听。
哦，
就听了，现在就比较懂得神的话语一点了。
嗯 嗯,
嗯，但是可能这些事情就是从以前积在我的脑里面心里面。
嗯，
就感觉到那个压力还是很大。就是我已经结婚20多年了，有3个小孩了。
嗯，是，
这三个小孩可能就是我从结婚就是在卖菜，就没有时间去教这些小孩，但是现在三个小孩好像都不太听话。
嗯，
我就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好大好大。
是是，
就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离婚我又这么大了，我也觉得不合神的心意，不离婚我又觉得这些小孩我没教好，又是我的责任。
嗯，那怎么样，离婚的话难道这些孩子就能教好吗？
就是我就是病的压力很大，就是我觉得我的责任很大。信主本来是要荣耀主名，但是我信的主又一个家庭这么不好。
先不要自责，王子妹，我要鼓励你的是先不要自责，因为很多的东西呢，其实我在听你这样讲的时候，的确生活有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在信仰上面你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一些事情呢反反复复的出现。但是我觉得你很好，好在哪里呢？你知道婚姻不是儿戏，不是对方对你不好你就离婚，因为我们常常说离婚呢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离了婚你也不能够解决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要学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去面对问题。问题当然很多，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只要你有一颗愿意依靠主的心，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去这样去做的心的时候呢，我相信神会帮助你。那我刚才也听到你说你现在就是在听播放器，对不对？
是。
那这个呢我已经觉得你非常非常好，而且在追求在学习。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那首先呢你说你的丈夫他不会算账，也不能够卖东西，所以他的智力是有问题，对不对？
是。
那你跟他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对吗？
就是我爸爸，就是我的婚姻是我爸爸决定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生病导致到那个眼睛视力不好，就是很差，视力很差，但是我卖菜啊就是生活这些可以，像缝衣服啊这些我就没办法，还有看圣经我也看不到，也没有读书。
明白。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我爸爸就是看不起我，觉得我这样的人就是要找一个头脑没那么好的人，才不会瞧不起我。但那个时候我就虽然我没有读书，我也不会说很笨，我就跟我爸说，我如果这样的人再跟一个这样的人，那两个人生活就很难。我爸就不听我，他就说你这样的人还有谁要你啊，你如果这样的人你不要，你以后就不要说你不要说我对你不好怎么样啊。还有我爸就威胁我，他就说你如果不要跟这样的人结婚，我就要去死。后来那时候我听到我就很怕，我就天天都在哭。天天都在哭，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不聪明，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聪明到这个地步。那个时候我爸爸天天一看见我在哭的时候，我爸就说，他就说你如果你结婚了我还可以帮你，他说你如果跟别的人结婚到别的地方去我也看不到你，我也没办法帮你。我爸就对我说这样的话。后来我没办法了，后来我没办法就跟他结婚。那次我就觉得做人很辛苦，很苦恼，我就天天都在哭。后来跟他结婚之后我就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我就说要离婚。我爸说如果我离婚他就很没面子。但是就是一直这样下来。
是。
后来我因为家里一点点事我一跟我丈夫说他就会打我，老是这样。我爸爸也不理我，我爸就老是说你离婚就没人要你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如果跟一个这样的人过一辈子，我觉得我好难受啊。
怎么样，我想这些事情已经都过去了，现在结婚已经20年了，对不对？
20多年了。
那首先呢我也要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的丈夫的智力有问题所以他待你不好，也不是说因为他本身因为你的眼睛的问题所以呢他不懂得爱护你。其实王姊妹你要知道，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你听到很多其他的姊妹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呢，正常的夫妻，我现在讲的正常的夫妻就是健康啊，哈，因为你现在讲的丈夫是智力有问题，健康的夫妻进入婚姻也会有很多很多 夫妻不和，或者是互相指责，甚至呢丈夫对妻子不体贴打骂的都有。所以呢，你首先要告诉自己，不是因为你的眼睛的问题，也不是你丈夫智力的问题，所以你们的关系不好，这个你要告诉自己，而是因为你的性格跟丈夫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夫妻走进婚姻以后呢，都需要磨合。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20年前你跟他的相处跟20年之后的相处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是，感谢主，可能就是我现在知道说我们信主，在世上有苦难，但是
对，
我们
这个是
主的话，就这样，
对，
就这样在这世上过下去，我就现在比较包容他。他如果发脾气的时候，我就不太去
计较
他了，他就不会打我。如果跟他一发脾气，我又说他你是这样不好，
其实呢。王姊妹，我要跟你讲，这是夫妻相处之道，也就是要学会认识自己跟认识丈夫。太多的夫妻为什么整天的吵闹，关系越来越恶劣呢？是不懂得相处。你现在学会的就是说忍耐，当丈夫发脾气的时候，你不跟他一样的顶嘴或者是闹情绪，这样的话你们的这个争吵摩擦呢就不会像之前那么大。起初的时候不懂，对不对？这个呢，这个当然了，我们要感谢神，有神的话语给你，让你学会包容跟忍耐。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爱是什么？爱是无条件的接纳，对不对？而且呢，我最近呢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结婚的时候为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心里面有很深深的感受，就是要在主里面用神的爱去接纳对方，去包容对方，彼此顺服。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纳对方的，对不对？
是啊，是啊。
对，那你呢？对，我觉得你呢很好，神拣选了你，神把救恩给了你，所以你比你的丈夫做得好的地方就是说你有圣经的话语在心中，所以你知道在这样的最紧张的关头上你要学会忍耐。这个忍耐呢，不是说你不如他好，而是因为神的缘故，在主里面你包容他，你接纳他。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的丈夫也会学会，我的妻子以前跟我一样的吵闹，但是她现在呢学会包容我了，她用更大的爱来接纳我，给我支持。所以首先你要知道的，我要给你几个重点的提醒，就是不是你跟你的丈夫因为有一些智力啊或者是眼睛上面的毛病，所以你们的关系不好，而是所有的夫妻走进婚姻的时候不懂得相处的话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而且一般的夫妻他们在婚姻里面也曾经想过好多次好多次要离婚，但是呢我再次的说，离婚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呢我要鼓励你的是，不要埋怨，也不要看过去，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当然你父亲怎么样安排你的婚姻怎么样这些呢，我觉得我们不要去计较，因为你的父亲呢他用他觉得好的方法对待你，其实那个方法对你不一定是好的。但是呢你要相信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今天要鼓励你的是，你要接纳你现在的光景。另外呢，你转过头来看看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呢是神赐给你的，虽然他不信，但是呢你要为他祷告，你要用神的爱去陪伴他，帮助他，而不是批评他指责他。当你去批评他指责他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但是你用神的爱去包容他接纳他的时候呢，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他也是一个可怜的人，他需要你更多的关心他。所以王姊妹啊，我们在这里鼓励你的就是你用神的爱为你的丈夫祷告，虽然在 去卖菜的过程当中很辛苦，花很长的时间，但是呢你也可以跟丈夫讨论一下，调整一下在什么时段你们去卖菜，什么时段呢你们可以休息，而不是整天在那里卖，这样的话你们会很辛苦的。所以你们的关系呢先要好好的建立，关系的建立是你能够接纳他，你能够接纳你的丈夫的时候，你们才能够慢慢的看到对方的优点，建立你们的关系。而孩子的问题呢，现在我们先不要急着去下结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成长，现在不听话可能将来有一天会听话，所以呢你也不要自责，为你的丈夫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为孩子祷告，我们也为你的家庭祷告，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师父。
不客气不客气。
苦难不是从神而来的咒诅，而是信心被炼净的过程。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
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海南的何姊妹你好吗？
师母好。
你好啊，何姊妹。是何姊妹请说。
是，就是我儿子他玩游戏，现在的话是很沉迷啊。
你说儿子沉迷在游戏里面吗？
他经常去网吧。
哦，是。
他以前可能是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玩了，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他可能一开始上高中就玩了，他就住在县城里面住宿嘛。
哦。
然后后来去年是现在是叫前年了。
嗯。
现在叫前年，他是2007年高中毕业嘛，就也去广东那边打工，但是没打多久就一直，后来就一直都是上网玩游戏的都。
可是
现在11月份回来到现在，他也是回到家也是天天都是去网吧嘛，都是有时候就白天黑夜都在网吧里面，一天也就是吃一顿饭吧，有时候一顿饭也看不到他吃。有时候他都知道他玩上网呢，一般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不会回来的，有时候就是晚上回来也不热着吃，也不开灯，反正就是凉的就随便吃一点，这样子吃一点，然后呢都是这样玩嘛。
所以他是高中毕业了，毕业以后到广东去打过工，两个月前就不打工了，就回家了嘛，是不是？
他没有打工的，在那边也是上网的，他只是偶尔打一下工，然后呢又不打工了，都是在那边的网吧上网玩。
哦，在那边也不打工啊。那我想问一下，高中毕业到现在有几年了？
高中毕业到现在，其实他在高中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外面玩的，学校有他们说他都是翻墙出去，白天就上课的时候就睡觉，晚上就出去上网嘛。
好。所以高中毕业到现在都是一直沉溺在网上，对不对？
一年多，一年多。
好，一年多，这一年多他也不打工，也不赚钱。那我想问一下，请问他是从哪里拿钱去网吧？
他出去打工的时候呢，我已经给他几千块钱。
为什么给他钱呢？
他说他一出去要找工作啊，然后又要住啊什么的嘛，给他钱出去嘛。他出去每次，然后有时候呢又说没找到工作，有时候也问我拿一点这样子。有时候他又说他，哎呀，有时候他又说连吃早餐的钱都没了。然后我就有时候也寄点给他嘛。有时候他跟我妹借，跟我哥他们借。就跟他大舅啊小姨他们借钱。
你们知不知道当你们这样给他钱的时候就是害了他？
就他本来呢他说的好好的，说要工作的，每次是这样，后来就给多，现在都
那
回家也回。
那我想问你，你这样他一直用不同的理由跟你们拿钱，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要给他钱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给他了，有时候不给他，但是也不知道他是可能是他这个上网的，可能是有赌博的吧。有时候他自己赢点钱，他又继续玩呢。
那无论如何，我觉得你的儿子呢，他应该要学会独立、自力更生、自己赚钱。那现在呢，听你这么说的时候呢，从念书开始到现在一直沉迷，而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们家人要有一个共识，因为这一年多呢，你们不断的给他钱，他不认为他需要工作。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们如果真的是为他好的话，你们从现在开始一分钱都不能给他，因为他是
不给他了，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成年人了，对不对？高中已经毕业了，他足够可以独立，自己自力更生，自己赚钱，甚至呢他要养家。也因为父母不放心担心，甚至呢怕他挨饿，所以呢不断的给他供应金钱的时候呢，孩子呢他不会回头的，他就觉得反正我没有钱，不是姑姑就是大舅会给我钱，不然就是跟妈妈那里拿钱，所以他永远都不会走出来。好了，现在你们说你们不给钱了，你这句话呢，你要跟你的家人要有一个共识，就是你们所有的亲人为了帮助他，所以呢不能再给他钱花。第二个呢，就是他现在呢不跟你们拿钱了，但是你说他可能在网上赌博赚了一点钱再去赌，对不对？你会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欠很多的债呢？
都跟他说过，我们也想过的。
好，有一天如果他真的是欠债回来的时候呢，你们更要有一个坚定的心，就是不可以帮他还债，你明白吗？如果你帮他还债的话，你就是把他推进那个火海里面去了。
是，现在他上次是跟我说，他玩游戏玩到他可以衣服没得穿，鞋子穿破了。哎呀，他都是上次就说我妈我要买一双鞋，然后我出去找工作了，我保证去上班了，但是给他钱了，他还是也不买鞋，也不买衣服，也没找到。
何子妹，何子妹，你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如果孩子他说鞋破了，他要去找工作买双鞋的话，你不是给他钱，你是带他一起去买鞋，你明白吗？
是啊，他就是又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我现在
不
是说我现在真的
何子妹啊，
真的是不相信
何子妹啊。你要告诉他说，不是妈妈不相信你，是过去一年来你一直所做的就是让我们没有办法相信你，所以妈妈为了你好，我现在带你去买鞋。你如果要想找工作，你衣服破了，我帮你买一件衣服，这样就够了。你千万不要给他钱。 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应该要留意，就是说孩子今天他沉迷上网也是父母有责任的，因为我们给他金钱上面的供应，他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我今天想让你看到的是，有一天他可能在网上赌博欠很多的债，但是呢，当他欠了一屁股债的时候呢，你们做父母的更要坚定的拒绝帮他还债，无论他说什么话，因为你要让他自己去负责任的时候，他将来才能够自己去面对他的人生。如果他今天惹祸了，你们帮他收拾，你们帮他付钱的话，你们就是害了他，明白吗？
知道了。
嗯，记住啊，孩子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东西，但是不可以给他钱，好不好？
嗯，好的。但是我现在我那小儿子还在读初中哎，但是他也很倾向玩这个玩游戏，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来？
你要帮助。你要帮助孩子、啊、你不能说你不玩，你要给孩子有一些规定。现在他是学生，对不对？你也跟他多一点的沟通交流。你说妈妈知道现在很多的小孩子，中学高中生都喜欢在网上玩一些游戏，不要说是学生啊，大人也喜欢。但是你要帮助孩子的是学会管理自己。他怎么学会呢？你要给他一个很清楚的界限，什么时候可以玩，什么时候不可以玩。手机现在他是中学，那你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你给他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界限或者是家规的时候呢，孩子就会照着做。你不能够只在那里喊说你不能玩，你不能上网，孩子不听的，你没有引导他。
对，我老公就是说一点都不让他玩，我说一点不让他玩，
不可以的。对，但是呢，你们要给他一个界限呢、啊，几点到几点是可以玩手机？那段时间玩完了之后，你要把手机交出来。在什么样的情况，功课做完了情况之下才可以玩手机？这些规矩都要定下来。父母不给孩子定规矩的话，我们说家规。现在我们说是界限，对不对？这些东西没有的话，你的孩子当然像你的老大一样了，对不对？
我老公很怕，他就说一点都不让他玩，因为看到哥哥这样子的，他说这个弟弟一点都不要碰那东西。他说
你能够只不能够包住火，对不对？所以你也要跟你的丈夫沟通、我们说管教孩子是夫妻要同心的，你先跟他讲，你不让他玩，他更好奇，有一天他真的是拿到手机的时候就会更沉溺。所以呢，我刚才跟你讲的话，你就跟丈夫好好的沟通讨论，你们两个要有共识。我们今天做父母的不是把孩子生下来就是父母，我们要懂得教导跟训练，给他清楚的家规跟界限，这才是好的父母，好吗？为你们夫妻能够好好的教育孩子祷告哈。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在乎。 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河南的张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张姊妹。
啊，谢谢能够给周师母打通电话。
是，
很高兴。
感谢神吧。
嗯。啊，我上一次去过一次电话。
哦，是吗？那这一次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啊，这一次也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吧。
嗯。
啊。嗯，我有两个孩子，
嗯，
大的今年已经上大一了，
哦，
一个小的是男孩子，大的是女孩，
嗯，
小的上五年级了，其实一直在家陪伴这两个孩子，
嗯，
也不断的听空中辅导，和丈夫一起听的，他虽然没在家，我们也在一起听，我丈夫信主就是由于，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听莲友电台，信的主。
哦哦，
很高兴，
感谢主、啊。
以后好像、以后又用手机来听了，用的微信的来听。
嗯，
这一次的问题就是，丈夫，这几年的情况啊，常常在外面打工。
嗯。
啊，家的这一个孩子也已经上五年级了。
是。
孩子好像是叛逆期到了吧？
嗯，
虽然经常上主日学哈，
嗯，
我们一家都信哈，在姑娘吧，觉得还挺好，嗯，没有多大的背叛，
嗯，
进入大学了，也有一个团契，他们在那个团契的里面，有祷告呀，有他们聚会呀，也比较正常，比较放心一点。
嗯、是。
可是这一个小的孩子嘛，啊，好像是越来给我约，好像有点背叛了。也听广播说，直到他们长大了，自己有自己的思想了。
嗯。
但是，我给丈夫说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丈夫也非常的担心。我们这里的学校呢是。上了六年级到初中就要住校了，
嗯，
住校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到高中的话呢是两个星期回来一次。
哦，
哎，我们担心的是，这个孩子好像是很聪明，但是，比较没有主见的话，好像是没有多大的主见，是我们给他定义的，给他定的。就是怕上初中的时候，哎，爸爸又不在家，妈妈吧跟他之间相处的又很少，这个孩子会越来越远离上帝。
嗯，
在基于这个情况下呢，丈夫在外面打工，是在青岛啊，那一个地方，山东青岛。
嗯，
他说他遇到了一个教会，
嗯，
还挺不错的，真理各方面也不错，并且呢，这一个教会办的还有教会学校。
嗯，
他想让我和孩子一起过到那边去。
哦，
但是我也知道，经常听哈，夫妻不能分开太。
对呀、
啊。就是撒旦留地步。
对呀、
啊。哦，我们也知道。啊，现在我的问题呢，就是第一是孩子上那个学校。没有学籍，
嗯，
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哦，经济问题对我的压力比较大，
嗯，
因为丈夫是在打工，姑娘上大学每一个月还要给她筹1000多块钱的生活费，
嗯嗯，
孩子上这一个教会学校呢，中午吃一顿饭，这就是在我还要去照顾他，
嗯，
还要缴的钱不算多，一年的话也10000多块吧，
嗯，是，
唉，但是呢，哇，教会的童工啊，我在家是带一个，儿童主日学，
嗯，
同工们也有些不同意我们去，他说你为了一个孩子放弃这么多的孩子，但是呢丈夫说呢，我们一个孩子带到上帝那是我们的本分，那么多的孩子可能由别人来带。我不知道该怎么，但我知道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我想让师母给我一个引导，我的压力也比较大。毕竟是我也没有出过门，也没有什么技术，到那边要找一个工作，才能够觉得能够勉勉强强的能够维持吧。但是丈夫的信心比较大，说上帝把我们带出来就能供应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去出来的。
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担心你的孩子到了中学的时候呢住校，所以不好好的去信靠神，对不对？
我们要到这一个教会学校去的话，还是一直的到高中吧，都不用住校。
但是现在的挑战就是说，你们从河南，你的丈夫在青岛，但是你要从河南带着孩子，要去青岛定居，然后呢，在那里找工作，陪着孩子在那里念书，对不对？
对对对，
你的女儿呢？
女儿是在我们河南郑州，
她是住校吗？
她上大学就在学校住校。
哦，
我有假期的时候回来，当过年的时候呀，那个寒暑假的时候呀，大概会回来。
我觉得你的丈夫他。首先呢，你们现在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同心的来面对这个家里的问题。像你刚才说了，你们不可以再分开了，不是你丈夫回来就是你要过去，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优先次序。因为无论有什么问题，不是你一个人在担忧，而是你们去分担，对不对？那第二个你们要做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转变呢，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呢你别忘了，不是只有你们两个人来做决定。也要问问孩子，大女儿虽然她住校在读大学，你把孩子，所以我觉得我要鼓励你们是在你们做这样的决定之前呢，先鼓励你的丈夫能够回来，全家人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去讨论，这样去的好处在哪里？那首先我觉得无论是去也好，不去也好，你们两个人不可以再分开了，明白吗？我们空中辅导一月一号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别的节目，你听到了吗？
我听到了。
就是放下。
我听到了。
对呀，太多的父母就以为到外面打工赚钱就是对孩子好，但是你听到那些夫妻了吧，当他们愿意这样放下，回到自己的老家也好，或者是回到自己觉得那个环境各方面不利的地方也好，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祝福会加倍的临到，所以家人团聚在一起，这就是婚姻嘛，对不对？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你呢先不要急着做决定，我觉得你也不用太担心儿子读了高中的时候或者是中学的时候因为住校的缘故而他不去信靠神，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全家信耶稣从小到现在，你也没有没有让孩子自己去经历神，自己去祷告亲近神。如果他不是只是口头上信耶稣，而是他在生命当中经历过神，那他无论在哪里他都会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说从小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呢？因为你没有办法，不可能跟着他一辈子嘛，对不对？ 你中学的时候小学跟着他，中学跟着他，高中跟着他，难道你大学也跟着他吗？以后将来工作你也跟着他吗？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是让孩子跟神建立关系。
是是，
所以不用担心，如果只要你们全家人都敬畏神，从小你们夫妻在信仰上面给孩子有很好的教导跟榜样，也让他们亲近主，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孩子今天无论在哪里，你都不用担心，神会看顾他们，神会保守他们。但是我再一次的说，你们夫妻不可以再分开。
我不能分开的，要是不能分开的呀，我们只有把孩子丢家我去了。但是孩子丢家五年级我们不太放心。
我想问的是，
从小我们就带他读经啊，祷告呀。
那很好。
但是就在。
我想问的是，你的丈夫不能够回到河南吗？
我们河南他是河南的活太少。再一个工人欠账，他们欠账的问题也比较严重。
对。
我们干过的好多三四年的活吧，他们还没有给钱，
所以
还没有给我们介绍。
那现在他在青岛那边，他工作各方面都顺利，对不对？
啊，他也就是搞建筑的。
明白。
应该是，还可以。
那我觉得感恩的是，你们夫妻都是信主的，全家人都信靠神，这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至于怎么取舍呢，这个你们要一起去面对了。你今天带着孩子去青岛，像你丈夫所说的，有一个教会的学校，又能够带着他一起去生活，凭信心去仰望神，这个好呢，还是你丈夫回来好呢？你们自己要做决定了，明白吗？
丈夫让我们去的建议比较大。我们和女儿和儿子，我们虽然没有坐下沟通，但是我们在电话中间，我们都把这个问题都说清了，都说了，孩子也愿意和他爸爸在一起，到那一个学校去上，女儿嘛，女儿有些担心的就是，好像爸爸妈妈不要我了，让我丢在这里，带着弟弟走了，我们给他说，我们不是不要你了，我们在那里租房子，应该租个大一点的，让你到假期的时间也可以去和我们住在一起。好像他爸爸也和这个女儿也说通了，他也反正是孩子嘛，他总觉得我一个人滚，我们家还有，我们是住在我们家娘家，我们家没有哥哥弟弟，好像我在家，我家还有爸爸妈妈。我说你在家，你和你爷爷姥姥在一起也可以，你找我们也可以。你放假了，我们可能带着弟弟也会回来的。
对对对对，我觉得需要给孩子一点时间，因为他从这样的一个转变当中，他是需要时间，不要说是孩子，大人都需要。对不对？所以一点点给他点空间跟时间，让他慢慢的去接受，去消化，然后呢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我觉得你们跟尤其是你的丈夫跟孩子跟女儿已经有这样的好的沟通，再加上你不断的去关心他，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们为你们夫妻的这个决定做祷告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们同心，只要同心的时候呢，无论有多大的难处，我觉得这不是问题，明白吗？
高兴，好，谢谢师母啊。
不客气，不客气。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留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满打满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一点 net FUDAO at LIANGYOU 一点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刚才我们已经听了三位主内家人的需要，我觉得现在呢，我们应该花点时间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同时呢，素琴也呼吁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每一件事情都告诉你。主啊，求你介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学会不要挂虑，更求主带领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把我们所要的向你真诚的表达，让我们学会真正的明白，按着圣经，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学会把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主。主啊，还在这里祷告的时候，特别为着广东的王姊妹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最认识王姊妹的，因为王姊妹的眼睛视力不好，而她自己常常有自卑的心，又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所以常常委屈自己。主啊，求你帮助她在你里面能够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自己。主，我们也求你用你的爱充满在姊妹的心中，让她因为有主你的爱，与丈夫无论是沟通或者是一起做生意的时候，都学会互相的帮助，而不是批评，能够接纳丈夫，包容丈夫，就如主你接纳我们一样。在为婚姻家庭的大小事情上面操心的时候，也让王姊妹学会仰望主，从神那里得力量，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承担。天父啊，就求你再次的坚固这一位王姊妹，学会怎么样跟丈夫一起去面对家里面的一切的重担。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同样的也把海南的何姊妹她的儿子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怜悯他的儿子，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光照亮他儿子的内心的深处，还有他儿子内心深处的看不见的一些叛逆的行为，在你的怜悯当中，让他的儿子能够脱离网络上面的沉溺，让他能够踏实的愿意去面对他的生活，面对他的工作。主啊，也求天父你赐给做妈妈的和姊妹智慧跟聪明，知道怎么样引导自己的孩子，而不是一味的反对，更不是因为担心的缘故供应孩子金钱上面的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爱心和耐心，求天父你赐给何姊妹智慧跟聪明，学会怎么样陪伴孩子，怎么样为孩子守望跟祷告，在教育孩子上面有难处的时候，也能够真诚的跟自己的丈夫一起去讨论孩子的问题，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承担。主啊，就求你恩待这位何姊妹。最后我们也把河南的张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拣选了张姊妹全家人，让他们都能够信靠主。主啊，求你帮助张姊妹夫妻不要因为经济上面的压力而让他们夫妻长期的分开，因为这样的长期分开对儿女的教育 都会受影响，夫妻之间也会有试探。主啊，就求你给张姊妹夫妻，让他们面对孩子的学习难处的时候，让他们一起去同心的去讨论这个问题，让他们看到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同心的陪伴。至于是否要搬到青岛去，也让他们父母跟儿女一起去商讨，而不是父母自己做决定。至于大女儿内心的恐惧跟委屈，也求天父你让张姊妹有智慧的去解释，让她的女儿有安全感，更能够有耶稣基督你的爱陪伴。主啊，我们把他们夫妻孩子的前面的教育的前途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在当中引导带领。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但愿新的一年让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你，成为你的支持跟帮助。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